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以至于我们在休假之后，神带领和他美好的心意，在这段期间，我们只有两三个聚会，是受到影响，就是礼拜三早上的这个粤语的查经班和礼拜五的早上的国语的查经班是要暂停一次，别的聚会，在网上的聚会，我们还是继续的进行的，其实我们这周报的里头，今天可能有一点的误差，就是我们就说在周报里头说礼拜四晚上的单一礼小组是暂停一次，那是不对的，不好意思在这方面是不对的，我们周四的单一礼小组还是继续进行我们网上的小组的聚会啊，如果需要知道更多的详细的情形，可以进去这个单一礼小组的组群里头看一下就知道，然后有什么需要也可以找一下这个 Donna 姊妹，我们满心的来感恩。现在我们要往下来看一下，这个 Vincent 我们要看下一个 the next slide please yeah. thank you。上一周在这里我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在八月份的我们教堂举行的这个 VBS 就是这个夏天的儿童圣经热营，我们今年还是继续的进行，只不过我们是改变的方法，是在网上来做这样的一方面的事情而已哈。Focus 是他们的主题，就是他们能够集中来学习圣经。我知道在这个年头里头要小孩子集中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都受到很多很多东西的影响，其实不单只是小孩子受到影响，不能够专心，不能够专注，还有我们成年人，我们任何年龄的人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受到很多很多的影响，不能专心，譬如说我们的手机几乎都不离开我们的这个机不离手我们都是这样无论去到哪里，无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手机都在我们的旁边，一旦它有一个短信要进来了，或者有一个电邮要进来了，我们就马上就知道我们马上赶紧的来看一下这些刚进来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很难专心专注的做一些事情，很难把我们的焦点集中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读圣经，就忽然之间发现有很多信息跑进来，就打岔了我们的专心读圣经，甚至影响我们的祷告，或者影响我们人与人之间在正在讲话正在聊天谈话的时候，忽然之间大家都要把手机拿出来然后看一下，为什么？就是我们不能专心。Focus 也就是这个年代当中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尤其是有人说在这个手机很流行的时代我们渐渐都不需要提一支笔来写东西所以有人说在这个手机或者是电子产品这么流行的年代，我们就还是回到古时候把一张空白的纸张或者一支笔拿出来， 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所想到的都把它写下来，或者画成一个图画来表达我们自己，通过一张纸或者一支笔来寻找我们自己，把自己又再寻找出来。可能有很多人不相信呢，因为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都是用电脑来做，好像我们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讲道的简报，也是用这个简单的这个报道 PPT， 我也是用电脑来做出来。但在最开始的时候，每一次我预备每一篇讲道的时候，我还是用一支笔一张纸把这重点写出来，把我盼望要讲的重点讲写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最能够表达我自己，或者在自我的思想的当中能够想得更丰富更蒙神的带领，这是我的方法，我很感恩。所以还是要 focus， 还是要专注的来明白，在这个年代是真的不容易，要认识自己，要找回自己，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要认识我们自己，找回自己。很多时候基督徒也去到这个地步，在这个匆忙的时代，充满了工作，充满了压力，充满了不同的需要的当下，我们有些时候也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重新一次的再来认识一下自己。今天来看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的话，头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谁，我们要再一次的来认识我们自己。第一节是这样说，同盟天教的圣洁弟兄哦，同盟天教的圣洁弟兄，它只是一句话，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有关于我们的三方面，有关于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的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我们是同盟天教的人，我们是一同蒙受从天上而来的呼召。今天我们都常常受到地上不同的人来呼召我们，有人打电话来呼召我们，有人发一个短信来呼召我们，有人来敲我们的门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们是蒙人的教，但是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共同一同的蒙从天父而来的呼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是很明显的，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是蒙叫做圣徒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感谢神，因着我们是蒙神所呼召从天上而来的呼召，所以我们也让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做基督，做所有的基督徒的主，也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主。我们感谢神呼召，因为他要爱我们，他爱我们，他在呼召我们，要我们能够蒙恩得救，蒙他的慈悲和怜悯。正如今天的诗歌里头说，就算这个黑暗不知道去到哪里，去到哪里才有尽头，但是我们因着他的爱相信他仍然的爱着我们。既然我们是蒙天父所呼召，所以我们要注重上面的事情，而不是光是注重地上的事情。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二节里头说的，保罗说当求在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里重复了两次说上面，就是我们往上来看，抬头看一下上面的事情。我们生活里头无论是多匆忙，我们还是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因为我们是蒙神所呼召的，我们是蒙天父所呼召的，所以我们纪念我们是属于天上的人。所以他说我们要当求上面的事情，思念上面的事情。我们在地上充满了不同的烦恼，不同的思念，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寻求从神而来的带领，帮助我们。今天你是否被地上所有的东西，或者世上许许的东西把你困扰了，叫你觉得烦恼了？求主帮助我们，找一些安静的时间 安静在一起，把你的手机暂时放在另外的一边，不要让手机的声音来影响你，安静的来亲近主，来欣赏天父的事情，这是上面的事情的意思，好让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和稳妥。第二，我们是过圣洁生活的人，在这一节圣经里头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是圣洁的弟兄，是过圣洁的生活的意思，这表示说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我们已经是相信神，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我们也要有一个圣洁的人生，那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平常的生活，不单只是礼拜天在这个聚会里头我们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表现，如果我们多一点注意，我们就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对不起我们的神，无论是在我们讲话里头，讲话里头 有神所不喜悦的讲话，在做事情的当中有神所不 喜欢我们所做的事情，在我们也是平常的生活习惯里头都有一些是神所不喜悦的，求神帮助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头，我们注意要过一个圣洁生活的人。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偶然有失败，有犯罪，有作恶，我们马上要悔改认罪，求神的宽恕和怜悯。彼得前书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这样告诉我们说，借着圣灵我们得以圣洁，是圣洁的国度，就是表示说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要认识圣灵，知道圣灵是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相信耶稣的哪一天开始，圣灵就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带领，有些时候圣灵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们就马上我们就停止，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听圣灵给我们的感动，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忘记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所以在国度里头的人生也应该是圣洁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节，保罗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这里是一个命令，很敬重的提醒说我们要从一些不洁净的一些人的当中要出来啊，这是很重大的提醒，尤其是当时候的哥林多的这个城市是非常败坏的，很多人的道德的生活和标准都是往下走的，所以使徒提醒他们在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从这些犯罪的人的生活当中分别出来，这就是一个行动，那就是我们要决定说我们不与这些人同流合污，不跟他们在一块。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受到别人的影响，通过这个媒体的一些信息，就常常影响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通过我们看手机里头所长的一些信息和资料，常常让我们不懂得把自己从这个世界里头分别出来，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每一天安排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来祷告，安静反省，读圣经，还让我们知道在什么事情上我们要出来。好像当年神吩咐这个罗德要他离开索多玛、俄摩拉，因为那是罪恶的城市，要他赶紧的出来，不然的话他就灭亡。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吩咐和提醒，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当中，我们就尽量人与人之间保持一个社交的距离，其实用这个东西来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与罪恶分别离开，不要与他们站在一块，这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始。第三方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弟兄姊妹，他说我们是同盟天教的圣洁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大家都是集体，同为集体的人，是同属于一个身体，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他的祭体。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里头，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祭体。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稣里头是许许多多的人，感谢神，我们相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来亲近耶稣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是许许多多的人，但是我们却是合一的，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是合而为一的，我们互相都有彼此有联络做祭体。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有人是身体的不同的部分，这就是祭体的意思。我们彼此的合作，没有人说他是多余的，没有人说他是不需要别人的，对不对？常常是这样，好像我们的手来服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脚是代替我们来走路，所以都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功能，没有人说它是多余的，都是有用的，我们感谢神。但是这里强调一个字，是互相的联络，感谢神。我们既然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主里头的肢体，我们彼此要多多走动，彼此的要来联络，有通信，有交流，一块的来分享，来学习。所以礼拜天我们来在这里做崇拜，非常的好，我们感恩，我们可以听见神自己的话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忘记要参加一些小组的聚会。基督徒的小组的聚会可以帮助我们彼此人与人之间有沟通，有谈话，彼此的影响，互相的鼓励，同心的祷告。当然我们小组的聚会之外，我们还有查经的聚会，一块的来查经，分享圣经在讲什么，另外我们还有祷告会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小组的互相彼此联络的一个聚会，好让我们做主里头的肢体，我们可以互相的来扶持一下。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你还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小组或查经班或者是祷告会请你就是尽量的找一个空间的时间来参与其中一个或者两个这样的聚会，以及人与人之间有彼此的互动，因为我们同作耶稣基督身体里头的肢体，我们感谢神。所以头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同蒙天召的人，也是一个蒙神的呼召要过一个圣洁生活的人，也是一个我们彼此应该联络的人，彼此扶持的一些人，我们感谢神。然后第二方面，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从认识自己之后，我们要再一次思想我们的主耶稣。不错，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不错，我们已经跟随了耶稣，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再三的来思想一下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因为每一次当你思想我们的主耶稣的事情，你的心里头一定受到感动，受到激励，以至于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可以刚强起来，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又我们就可以再大发热心起来，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和人生的主，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圣经里头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强调说你们应当思想，思想这个字是比较用的比较严重的意思的，就是说不是轻轻的来想一想随意马虎的想一想，而是认真的敬重的来思想。我们都是相信耶稣的人，所以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思想的里头，在我们的脑袋的当中，常常应该有主耶稣，他的为人，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和他的爱常常传在我们的心中和我们的思想的当中。思想有什么用处呢？思想带来什么呢？只有三方面的。第一，给我们要更多的明白，如果你越思想越明白，思想就带给我们第二方面有更深的领受，不要只是一个表面的肤浅的领受， 又进一步更深入的领受。好像我们读圣经，每一次读圣经，当我们思想圣经的话，就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更深入的来认识和领受这件事情。第三方面，思想就带给我们有更大的得着。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得着的已经够了，其实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很多试探，面对很多的考验，所以我们要更深的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的关系，这样我们就有更大的得着。感谢神。思想我们需要认真，思想我们需要仔细。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马虎，常常要小心注意每一句话，每一句话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主耶稣在这句话里头到底他要对我们说什么，提醒我们什么，这都是我们用思想的一个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三方面我们要思想主耶稣。首先我们思想主耶稣，他作为一个使者，这就是希伯来书这里说的，耶稣是使者。使者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使徒，就圣经里头我们说的使徒。当然耶稣作为使者跟别的使徒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乃是奉神所差遣在人的面前来代表神，是不一样的。而使徒是奉耶稣的名来受差遣的，所以是不一样的。他是直接的就从神而来差遣而来，所以圣经里头约翰福音里头说，神爱世人就把他的独生儿子赐下给我们，这就是神所差遣他来到这个世界里头，在人的面前来代表神。使者也就是好像就两个国家，他当他们要交通要交流的时候，这个使者这是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他要代表他的国家把重要的信息告诉别的国家，也把别的国家的需要也带回来给他自己的国家，让他明白。所以耶稣是使者，就代表说他是神与人中间的中保，他看顾我们，带领着我们。第二，耶稣他是作为一个大祭司。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看见这个亚伦是第一个的大祭司，然后后来他的后代都是祭司，很多祭司都是服侍神的，但唯有主耶稣是神命他做这个大祭司。所以希伯来书后来第七章二十五节是这样说的，靠着他就是耶稣，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我们的耶稣他是长远的活着替我们来祈求。我们感谢神，他是大祭司，所以我们凡事都要依靠他，凡事都要听他的，因为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不单只是一个大祭司，他也把自己奉献做一个神的羔羊，把自己奉献，让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来代替我们众人的过犯与罪恶，所以他是大祭司。地上所有的祭司都不如他，只有耶稣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大祭司，借着他成就了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要感谢神。第三方面要思想主耶稣他为儿子，这是很重要哦。刚才所说的就是他的一些工作，因为第一他是讲到他是一个使者，就代表神的；第二他讲到他是一个大祭司，他来拯救我们；第三这里讲到的是他是神的独生的儿子。有关于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从旧约以来已经有预言告诉我们有关于他作为神的儿子的身份。在诗篇第二章第七节里头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这里告诉我们很明显的，神已经说了你是我的儿子，是指着将要来的主耶稣来说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说进入生理的， 那就是说从神那里有密切的一个关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地上所有的人都是神所创造出来的，但唯有主耶稣是从哪里生出来的，那是不一样了。那是表示他的身份都比我们高，还有耶稣都与神有分不开的一种关系。我们满心的感恩，细想耶稣是神的儿子，独生的儿子，神所爱的儿子，但是神还是愿意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差派来到这个地上，做一个使者，但却为我们而死；做一个大祭司，却献上奉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多么的宝贵！他是个儿子，更显出神的爱是多么的丰盛，神的爱是多么的美好。但是作为神的儿子，他有一个在神的家里头却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圣经第六节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那就是说这个神的家就是教会咯，神属神的教会咯，就是神的家。我们这个教会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头，他带领着我们，所以这里说是他统治我们，也管理我们，他治理神的家，他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和位置，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头凡事都要顺服基督，按着主基督的所做的而去做。耶稣给我们教会有大使命，要传扬福音，他要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都要听从他，要执行他给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这里给我们看见两种身份，一种是儿子的身份，一种是仆人的身份。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旧约里头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摩西。但摩西只是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很卓越的一个仆人，做了为神做了伟大的事情，但他只是一个仆人。但耶稣是不一样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两者的身份还是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五节，主耶稣就讲得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了。他说奴仆就是仆人，不能永远地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地住在家里。那是告诉我们仆人有一天他可能要回到他自己的家里，或者是他的有些外邦的主人要把他再卖给别的一个人，所以他不永远住在这个主人的家里，但儿子却是永远住在家里。当这个父亲要离开世界之后，这个儿子就继承了这个家。所以就是儿子是永远住在这个家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意思。还有仆人，他不是住在主人的家，而是在仆人的家里头要做工，要尽他的责任。的儿子在这个家里头是享受的，是不一样的。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都做了神的儿女，我们都进入神的家里头，我们是永远住在神的国里头，这是多么美好欢喜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我们要认识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同盟天教圣洁的弟兄姊妹，同作肢体的一个人。第二，我们要思想主耶稣，越是思想主耶稣，我们越明白主耶稣他给我们的爱，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当你感觉到软弱的时候，你需要思想主耶稣；当你有迷惑的时候，你再一次的要安静的下来，思想一下主耶稣他如何的爱你，如何的牺牲他自己。当你侍奉主的时候感觉到很疲劳很灰心的时候，你思想一下主耶稣他在神的家里传染的忠心来治理他的家。我们服侍的不是人，不是一个机构，我们侍奉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思想耶稣。第三，要坚持到底。既然我们知道自己，认识自己，也思想再一次的思想耶稣我们的主，我们就坚持到底。希伯来书它的目的就是要鼓励那些灰心的基督徒，在当时的情况里头是不容易的生活，常常受到 一些外邦人的给他们对他们的欺负，给他们的打压啊，以及他们在信仰里头没有自由，跟我们现在的不一样。所以希伯来书就提醒这些人，再一次告诉他们的身份与主耶稣的关系，主耶稣如何的爱他们。所以现在无论是多大的困难，他们还是要坚持到底。正如刚才的诗歌里头说，无论我们还走在黑暗的路上看不见尽头，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依然爱着我们，他的爱是永远的爱。所以我们要坚持到底，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坚持下去。好像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当下，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感觉到很困倦，整天都待在家里，许多地方我们都不敢去，要出行要去旅行要受到很多的限制等等，但是我们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相信神总有一天为我们预备了出路。所以我们要坚持下去，坚持那就是表示我们要忠心，要承认忠心，尽量的忠心，坦诚的在神面前，我们要尽忠，做好我们应做的事情，尽我们当尽的一些责任啊，这就是承认尽忠的这方面的意思。圣经希伯来书这里第三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他为哪设立他的尽忠，这个他是耶稣，谁设立他，是神设立他做使者，做大祭司，神预备他，所以做这些事情，所以他要忠心。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告诉地上的人说他要对他的父要忠心，父差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就做好他当尽的事情，最后他走上这个十字架，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为我们牺牲他自己，付出他的生命，因为他爱我们。这是忠心，这是主的忠心，尽忠来做好他的本分，这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今天我们虽然在最困难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依靠主。他也告诉我们，在旧约里头一个人物叫做摩西，摩西在当时候他也是尽忠的一个仆人，他说摩西在神的全家里头尽忠，这个当时的这个所谓神的全家，这里讲到以色列民，他在以色列民的当中，他真的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本来他是不愿意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因为他知道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神再一次提醒他，呼叫他，他就愿意顺服下来。所以从哪一天开始，他就尽忠地做好这件事情，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做痛苦的地方。尽忠但并不代表没有困难，尽忠并不是说我尽忠了就一帆风顺，不是的，尽忠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困难越来越多，但是就算困难多大多重，我们还是要尽忠，好像摩西一样。所以在过红海的时候，走过旷野的时候，人家都埋怨他，人家都讲些抱怨的话，听在他的耳中，听进他的心中，都是很难受的。当然他也有痛苦的时间，但是应着神的呼叫，所以他还是承认的敬重，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摩西应该做我们的榜样，今天如果你在你的家庭里头有很多的负担，很多的压力，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代价，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忠，好像摩西为了以色列家一样，一生都是尽忠来做。在教会里头，我们感谢神，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来做我们的同工，做义工，或者做带领侍奉的弟兄姊妹，感谢神，你们都是尽忠的一群。好像我们今天这一堂的聚会，都是有一些同工们，他们在过去几天很严格的来指示的，来为我们做这些准备，他们忠心的来做好这些事情， 无论是在我们查经班，在我们的这个祷告会舞动真爱这个活动，还有我们的别的聚会的当中，这些弟兄姊妹都付出很多的时间，尽忠的来做好每一件的事情，目的是要荣耀神。为了神的家，我们要付出，我们要摆上我们自己。所以摩西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感谢我们的主，神把你放在我们这个家，就是这个教会的里头，你就是教会里头家的其中一个人。但愿我们都在这个家里头尽忠，尽我们所做的应该做的，神所交托给我们的，我们做好每一件事情。但是尽忠也包括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爱，我们要顺服，我们也愿意牺牲，愿意付出，愿意谦卑等等。出埃及记39章42节告诉我们，为什么摩西是神的仆人。这里说圣经出埃及记是这样的，他说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叫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当时的背景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要开始要盖为神来做的这个会幕，就通过这个会幕他们要来敬拜神，通过这个会幕就证明神与这些以色列民来同在。无论在旷野的路上，他们去到哪里，他们就抬着神的这个会幕来搬着来走，证明神就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盖这个会幕的时候，是不是马虎的，不是随意的，而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很准确的一些要求。是什么都告诉了摩西，然后摩西就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神是吩咐摩西做这些事情，做一个仆人，我们要听主的吩咐，听神的命令去做，这是一个仆人。尽忠的仆人并不是说他是任意妄为，不是他说我喜欢做这些我就去做，我不喜欢做的我就不做，不是的。摩西不是这样，神吩咐他做的他都去做，感谢神。这就是表明了今天可能神交托给我们的要我们负担的责任和工作，有些时候也不一定都完全的按照我们所喜欢的，但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和他的计划，我们要把自己放下，我们以主的旨意放在前头，以至于我们要荣耀他。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里头成人的尽忠，这就是圣经里头这一句话来表扬他，让我们知道他是个仆人，但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神的家里头，都应该看待自己是个仆人，所以我们也应该忠心谦卑的来侍奉主。民数记12章里头说，耶和华我的仆人摩西，他是在我全家里头敬重的。原来希伯来书这句话就是来自旧约的民数记12章。你看，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明显的说明了摩西他是一个敬重的一个仆人，还有他是在以色列的家，就神的家里头敬重。你愿意在神的家里头也敬重吗？你也愿意在你的现在的岗位上，在你的负责任的这个事工的里头付出更大的这个信心盼望勇气吗？来做好这些事情吗？仆人，一般的仆人是因为是主人逼迫他们，所以他们才去做事情的，或者他们就是没有选择，因为他给人卖给这些主人，做了这个主人的仆人，所以他没办法不做下去，很消极的是这样做。但你知道吗，有些仆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仆人是当主人说好了，你为我做工这么多年你可以回家了，你可以不要再跟随我了，你可以回家跟你家人里头过你的生活。但有些仆人说没有，不是主人，我还愿意继续留在你的家里头来服侍你，因为跟随你这么多年， 你对我的关怀和爱，我深受感动。因着你的爱，我愿意继续的来服侍。摩西作为一个仆人，起初好像他是被勉强的去做，但后来他全然的为着爱来侍奉主，他继续忠心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也走过同样的一段道路，曾经有过不满意，有抱怨，或者是有生气的一个情况，但是感谢神，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服侍是因着爱来服侍神，因着爱，爱弟兄姊妹，他就在这个教会里头，在神的家里头，继续的谦卑的来服侍，感谢神，因着爱来做的服侍，是蒙神所喜悦的，感谢赞美神。为什么要提出摩西？因为他提出摩西就是说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将来要传说什么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原来摩西是做耶稣基督的预表，摩西的人生就可以预表了后来的主耶稣，我们的救主弥赛亚。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从摩西从小的时候，因为这个埃及人的要逼迫他们，要把他，所以他的父母亲要把他丢在河里头，就看见这件事情，他就预表了耶稣，预表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里头，也是受苦的，是为我们来受苦，但是他爱我们，神保护了这个年小的摩西，使用他继续的为主做伟大的工作，感谢我们的神。尽忠就足以见证我们是谁，当我们愿意尽忠，就表明了我们是属神的人，当我们不尽忠，就表示我们没有完全的归向神，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老我、自我、老亚当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不能够尽忠，不能够忠心的来跟随主。当我们尽忠，就真的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尽忠也足以表见证了神的作为，因为神怎么爱我们，他怎么愿意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是应该这样的来服侍他，忠心的来传扬他，传扬主的福音。当我们每一次的忠心做主的工的时候，其实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因为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最后在第六节里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要坚持到底，这告诉我们两件事情，要坚持到底，第一是盼望，第二是胆量，都要坚持下去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坚持下去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灰心，很容易我们就失望，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在这个疫情底下，我们还是要坚持到底，在困难重重的这个世界里头，我们还要坚持到底。当这个世代好像堆积着很多很多不同的障碍，阻挡了我们前头的道路，叫我们看不见出路，我们都常常是这样，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永远就做不完的事情和责任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出路吗？不是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坚持了可夸的盼望。盼望是从天上而来的，不受到这个地上的事情所影响的，所以我们坚持了从天上而来的盼望。这个图很漂亮，告诉我们就是这好像一只船，它要固定在它的位置的时候，它要在这个从这个船里头抛下一个锚，抛在这海底里头，以及这只船就可以稳定下来。圣经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说，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感谢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从天上而来，就好像一个非常坚固可靠的一个锚，让我们可以稳定在这个飓风大浪的当中， 我们都不惧怕，感谢神。我们的锚就是来坚固和永不动摇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他不动摇，他就是我们的磐石，永不动摇的，是坚固的。我们感谢神，我们要依靠耶稣，认定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人生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再来的主，圣经里头说他是要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带领着我们，我们满心的感恩，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在这个世代里头有很多压力，常常我们都说有压力，好大压力，这些压力很多很多，多到一个地步好像叫我们抵受不住了，好像这个疫情来到这里几个月下来，哎呦，好大压力，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的心灵，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的事工，好大压力。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圣经说我们需要坚持那可夸的胆量，压力不用惧怕，神给我们的是有勇敢的心，一个胆量从神而来。我们有胆量是因为我们对将来有把握，我们是有将来的人，我们并不是没有将来的。好像有些人他是没有明天的，没有将来的，他只看到现在，所以他永远都是很消极的。但是我们有将来，我们有永生，我们知道耶稣要再来，他再来要做一个得胜的君王，带来新天新地。我们感谢神，我们有胆量，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对将来有盼望，感谢神。这个对将来有把握的盼望都是从天上而来的，从神来里来的。 Focus 回到刚才开头的时候说，小孩子他们这一期的 VBS 的主题是 Focus， 要专注，要把焦点要集中在一起，不要受别的事情所影响，不要被别的事情所也要充分了我们的头脑，要我们正专心的来依靠主。其实这一期他们的主题里头是有一句话的，这个 VBS 里头有一句话的，那就是 Focus on God and His amazing plan for us， 聚焦在神及他给我们的奇妙计划里头，感谢神，他为我们的人生已经定下了美好的计划，是奇妙的计划，借着耶稣成就了救恩，拯救了我们，重生改变了我们，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给我们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有出路。就算我们现在行走在黑暗的路上看不见尽头，但是凭着信我们相信耶稣，神仍然的爱着我们，他爱我们直到永远。愿神赐福给你们，有美好的盼望，借着他的爱能够胜过一切。首先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同盟天教要过圣洁生活的人。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主耶稣，每天的思想他，我们的生命就更丰盛。我们要坚持到底，因为困难的时候还没有度过，我们还是面对困难，但是我们要坚持到底，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我们得胜有余。但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阿门。